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继续看罗马书的第三章。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一路去到三章的二十节，保罗就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罪，无论犹太人、外邦人，无论什么的道德标准都是有罪，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而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保罗就提出罪那个的解决的方法。今天呢，我是怀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讲解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有人说二十一至到二十六节呢，就是罗马书整卷书那个心脏经文。马丁路德呢更加说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整本圣经那个的核心。我们不评论马丁路德所讲的，但是这几节的经文呢的确呢是涵盖了很多很重要的神学思想在里面。包括什么呢？神的义、称义、信心、罪、恩典、复活、公义等等，不容易明白的。所以在思想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将永恒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你的话语不单止是永恒，你的话语是奇妙，你的话语是藏着很多的奥秘在当中，是人有限的智慧不能够明白。主，我们在这一刻，我们就求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并且不单止是明白真理，更加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可以分做两段，二十一至到二十六就是一段，二十七至到三十一就是另外一段。在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那里就这么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二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三个字，但如今，意思就是说以前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不过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一个能够解决罪的方法开始，是给到人是有出路，是有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的义是出现了四次。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就首先要明白保罗他讲的义和称义究竟是什么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背景来了解的。第一个背景呢，就是法庭那个的背景。义就是公平、公正、正直这样的意思。而保罗所讲的称义呢，就是人被上帝是宣判为正直、无罪。我们知道呢，上帝是公义的，他万万不会呢是以有罪的人当他做无罪啦。所以呢，上帝是要找出一个的方法来保持他的公义。这个方法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是为人代罪。一阵间我们会更加详细去讲。第二个背景去了解神的义和称义呢，就是这个道德的背景。上帝的属性呢是不会亦都不能够是违反道德的，这个是我们明白的。但是个困难在哪里呢？个困难就是这样，人被称为义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即是說人是有一個新的道德的本質是上帝賜了給我們呢？現實告訴我們，部分因為信而被稱為義的人，往往在道德上面那些的表現，比起那些未被稱為義的人，沒有大分別，甚至是會更加差。為什麼我說甚至更差呢？我們看回保羅他在哥林多前書五章一節，當他講到哥林多的信徒怎樣犯淫亂的罪的時候，在五章一節他就說，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也沒有。從道德的背景去看神的義，其實我們是要明白聖靈在信徒那一條成聖的道路上面那個的角色。而這個題目呢，我們在羅馬書的第六章至第八章呢，我們是會是更加詳細去講論的。第三個的背景，我們看神的義和稱義呢，就是用立約，聖經裏面立約那個的背景。持守立了的約就是義，違背了立約的承諾就是不義。罪就是摧毀了我們跟上帝的關係，而稱義呢，就是指我們跟上帝是恢復回那個的關係，使到罪呢是沒有辦法是發生效力。當我們細心看羅馬書的論證的時候，保羅他的論據的時候，我們就明白保羅在這段經文是根據這個立約的背景來解說上帝的義和稱義。福音的好消息就是上帝決定持守他和人那個 的約，那個的關係，藉著耶穌呢，就賜給人一個新的機會，憑信是再次進入跟他立約那個的關係，不是因為人配得，而是靠上帝的恩典。這個就是因信稱義背後那個的依據。我們跟上帝的關係被罪破壞了，但是现在因着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凭着信心，我们的生命是再次转为是归向上帝，恢复和上帝有一个正确合宜的关系，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那个的意思。在罗马书的第一讲，我曾经说过罗马书的主题呢，就在第一章十六和十七节，让我们再看一次罗马书的主题，我们一起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他就在第三章的二十四至到二十六节那里详细去解释这个的主题。他告诉我们三样东西，非常之重要的三件事。第一，称义的根源是什么呢？称义的根源就是上帝的恩典。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恩典。第二样东西，人称义的基础是什么呢？人称义的基础就是基督的十架。保罗说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第三样嘢， 人稱義的途徑是什麼呢？人稱義的途徑就是憑著信心，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聽到這裡呢，可能有弟兄姊妹心裡面就會問，這樣怎樣的信心才是因信稱義那種的信心呢？當我們用立約的觀念，我們去看神的義和稱義的時候，和人立約那一位的上帝，他是有絕對的主權的，而人破壞了這個約，即是說人就拒絕了上帝的主權，自己去找一些其他的東西去代替了上帝的主權。所以使人稱義的信心，就是我一直不斷強調的因信而信服那一種的信心。我們在羅馬書一開始第一章，一章五節和最後一章十六章的二十六節，我們都見到保羅是說這一種因信而信服那種的信心，就是以耶穌基督為主為王的信心。親愛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是不是這一種的信心，抑或只不過是頭腦上去相信一些關於耶穌的歷史的事實？舉個例，如果你傳福音的時候，你會不會問你的福音對象，你信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啊？他就說信，tick a tick， 啱啦，你答啱了。再問，你信不信耶穌在十字架上死了，三日之後復活啊？他又說信，你又 tick a tick， 又答啱了。好啦，問答比賽完畢，你全部都答啱了，恭喜你了，你的獎品呢，就是將來進入天堂的一張的門票。弟兄姊妹，我們的信仰是不是這樣的呢？是不是無需要認罪悔改，無需要讓耶穌做我們生命的主？信主前信主後生命完全沒有改變的，一切照舊就可以了，是不是這樣？保羅他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但是如果人信了耶穌之後，他的生命是一切照舊的時候，這樣神的大能在哪裡？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三十二節那裡，耶穌說沒有病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不是照義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悔改就是离开罪，转向神，放弃旧的生命，得着新的生命。唯有这样，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是彰显。那个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人愿不愿意因信而去信服。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他讲得更加清楚，我们一起读出。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么？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这个是一个的选择，当我们选择去跟从罪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是死。当我们选择去跟从耶稣的时候，去信服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被称义。我相信呢，如果我问你，你想不想得起有一些的见证，一些的例子，是人因着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是改变了呢？ 我相信你一定想到很多。有一个的弟兄，他信耶稣之前，他是有很多的恐惧在他生命里面的，他害怕很多的事，害怕到一个的地步，甚至夜晚睡觉的时候他不敢熄灯。不单止是这样，他亦都是被一些色情的网站是吸引着，是被困在当中，是不能自拔。这个就是他信耶稣之前，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恐惧是释放了，他不再害怕，他被色情网站的捆绑亦都释放了。不是他信耶稣那一刻是即刻这样改变，而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当他愿意因信去信服耶稣，信服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不同。我相信你都听过，或者你自己都经历过这些信耶稣之后那个生命的转化。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思想称义那个的基础。刚才我讲过称义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十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成就了三方面。第一方面，他成就了救赎，将人是从罪的枷锁当中是赎回和释放出来。十字架成就的是挽回祭。第二样，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平息上帝那种的愤怒，平息上帝对罪那种的愤怒。而耶稣第三样东西在十字架上面是显明了神的义。因着耶稣的代罪，他的受死，人是可以被上帝是宣判为无罪。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更深的去明白十字架那个的意义，我诚意是推介斯多德牧师这本经典的作品 The Cross of Christ， 亦做当代基督十架。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叫做十字架无所不及的影响。斯多德牧师他指出十字架的路是一条成圣的路。他用加拉太书的经文，他说有一些的东西人是要钉在十字架上。不单单说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属于他的人亦都需要将一些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是什么呢？他就用加拉太书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样东西属于耶稣的人是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我们很熟悉的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一样要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人那种的旧我，那种的老我。第二，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二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人那种的肉体的邪情私欲。第三，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那里就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那种扭曲了的价值观亦都需要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唯有这样人才能够得着 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藉着十字架和上帝恢复回这个正确合宜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亦都是会重建回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重建回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向监狱的囚友呢，就是讲福音。那他问这班的囚友，你知不知道是哪个杀死耶稣的？那有些囚友就说，哦，是那些的兵丁咯，兵丁杀死他的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嘛。有些人就说，不是 是比拉多，因为比拉多是下令要杀死耶稣的。有些就说，不是是犹大啊，因为是犹大出卖耶稣的嘛，那他们才捉到耶稣的嘛。有些就说，不是，其实是那些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是叫比拉多钉死耶稣。就在众说纷纭之下，他们就停了下来，眼光就放了在牧师的身上。牧师就说，他说其实钉死耶稣的是他的爸爸。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记载了彼得对那些犹太人说，他说他，这个他就是耶稣，照着上帝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是那些犹太人，就藉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那那班囚友就再问牧师，为什么耶稣的爸爸要这样做？弟兄姊妹，你会怎么答？为什么天父要将他的儿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的罪就不能够解决；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罪的赎价，我们就不能够和上帝恢复回一个的合宜的关系。天父这样做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都要活出十字架的爱，去影响这个的世界。那就带我们来到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二个的分段，第二十七至到三十一节。在这个分段里面，我们见到保罗他是用问答这样的形式是进行论证的，这个是他很喜欢用的一个的方法。保罗问了三条我们叫做羞耻式的问题。有什么可夸的呢？神只是做犹太人的神吗？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三条羞耻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羞耻式的问题即是说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预先知道的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当然不是了。让我们详细看看保罗他怎样说。第一条的问题，有什么可夸的呢？保罗的回答就是没有可夸的。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领受了律法之后，他们就可以靠着律法去夸口。但是保罗却说，上帝对所有的人，对普世的人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而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没有犹太人是没有可以夸口。第二个问题， 神唔系都系作外邦人嘅神咩？嗱，呢个系另外一种嘅问法。保罗嘅答案就系、是、佢嘅回应就系、是、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嘅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嘅为义。人被上帝称为义，这个的普世性，刚才讲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在这里又讲得是更加清楚。第三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因信废了律法呢？保罗的回应是更加肯定，他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其实这个的讲法呢，耶稣都讲过的，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不过问题就是以为凭住遵守律法就可以称义，这样就真是有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过经文怎样讲，看过保罗那个对三个问题的回应，我们可以怎样去应用这段的经文呢？或者我们看一个短片先。
Would you be free from your burden of sin? There's power in the blood, power in the blood. Would you or evil a victory win? There's wonderful power in the blood. There is power, power, wonder-working power in the blood.
如果好似诗歌咁样讲，耶稣嘅宝血真系大有能力嘅话，咁样我哋呢班属于耶稣嘅人，我哋系咪活出呢一种大能嘅生命呢？保罗佢喺二十七至到三十一节就带出咗被耶稣宝血洁净几个嘅生命嘅素质。呢几个生命嘅素质就系包括谦卑，包括合一，同埋包括行善。让我哋逐一睇一睇。第一个嘅生命素质就系谦卑。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同埋二十四节嗰度话：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可能今日上帝俾咗好多嘅才干，好多嘅恩赐，俾咗好多嘢你，你亦都系用呢一啲嘅才干恩赐去使到好多人系得着祝福，得着帮助。但系你有冇因此而夸口呢？亦或你能够系谦卑嘅去承认你嘅才能、你嘅恩赐、你嘅一切都是从上帝所领受的。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夸口的只有一样，就是认识上帝。第二种的生命素质呢，就是合一。可能弟兄姊妹心里面会有些疑问，大家意见不同怎能够合一呢？ 圣经话我们可以在真道上合一，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合一，可以在圣灵里面合一。因为合一不是看环境，不是看意见，不是看行为，而是在基督里，在主里面。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对准主，遵守主的道的时候，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是合一。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合一是需要我们一班属神的人竭力去保守的。因为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失去了合一，并且可能不自觉地自己成为破坏了合一的人。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三个生命素质就是行善。我们一起去读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九和第十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没错，我们行善是很容易就会灰心，很容易就会丧志。特别是当我们眼见我们做了这么多事，环境却是一点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但是圣经却是提醒我们，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主权，这个是上帝的时间，我们是要接受。三种被耶稣宝血洁净的生命素质，谦卑、合一、行善，我们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活出来呢？怎样可以在香港现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刻我们活出来呢？基督徒实在是很需要是回去祷告，回去上帝的话语当中，并且是学习从圣灵的引导那一种的辨识力，去分辨是非黑白。我们都会明白人是有愤怒的情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我们亦都会明白被牵动了的情绪是会带来一些行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以善去胜恶，要好像耶稣这样去爱我们的仇敌，用十字架的爱去化解冤仇。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活出这一种十字架的大能呢？这种被耶稣宝血洁净那种的大能呢？这个是你的抉择。你愿不愿意用谦卑的心去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能为力，你去接受上帝的主权，接受上帝的工作？你又愿不愿意不去论断人，用平静的心是去聆听，特别是去聆听和你有不同意见的人，以致是促进那种的合一呢？你又愿不愿意按住圣经的真理，按住圣灵的带领，彼此勉励行善，成为和平之子呢？十字架的道理 睇起上嚟好似好愚拙，却系远远胜过人嘅聪明。十字架睇起上嚟好似系失败，却系代表住最终嘅胜利。所以我将今日我信息嗰个题目，我叫佢做改变一切的十架。无论你遭遇乜嘢嘅环境，受住乜嘢嘅痛苦，乜嘢嘅伤害，乜嘢嘅困难，你都可以带到去十字架嘅面前，让基督嘅受苦去感动你，让基督嘅爱去激励你，让基督嘅宽恕去帮助你。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咁讲，我哋一起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恒切去祷告，求主先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有能力活出十字架的大能，也都让我们有能力去将和平的福音是传给香港这么多有需要的人。请问十字架对你的生命又有些什么的启迪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以主你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路标，那个的指向。主，我们可能头脑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明白，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却缺乏那种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你将这种的能力赐下给我们，因着我们有个愿意活出来的心，我们就靠住主你，我们活出十字架的大能，我们活出谦卑，活出合一，活出彼此勉励去行善。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